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我要尊崇你，
我要称赞你的名，
我要称赞你的名。
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
因为你以忠诚诚实、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
成就你古时所定，
成就你古时所定的。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日的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嘅天父上帝，
我们为过去的每一分岁月感谢你。
我哋为过去每一分岁月感谢你，
我们也为眼下和将要来的时间感谢你。
我哋亦都为眼下同埋将要嚟嘅时光感谢你。
你统管一切万有，
你统管一切万有，
你的灵护佑着天底下你的万民，
你的灵护卫天底下你的万民，
你大能的手和无边的智慧护理着你所造的万有，
你大能的手同埋无边的智慧护理着你所做的万有。
当我们眼睛注视着你一切无比美丽的创造的时候，
当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一切无比美丽的创造时，
我们就心生敬畏，
我们就心生敬畏。
而比这更大的、令我们无法想象的是你的救赎的计划。
而当我们意识到你为我们所设立的无比的想象的救赎计划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就禁不住要跪下来，
我们的心就禁不住要跪下来。
你降下来住在我们的中间，
你降下来住在我们的中间，
让我们看见神你那丰丰满满的恩典和荣耀，
让我们看到神你丰丰满满的恩典和荣耀。
你并为我们挂在了十字架上面，
你亦为我哋挂喺十字架上边，
而且你复活升到你原来的地方，
而且复活升到你原来嘅地方，
最终成就了这伟大的、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救赎。
最终成就咗呢个伟大、令人目瞪口呆嘅救赎。
主，你的死是为了我们的活。
主，你的死是为了我们活，
你又复活是为了我们永远活，
你又复活是为了我们永远活。
人要是相信这无边的爱和至极的牺牲，
人亦都相信牺牲和无边的爱，
那一切的罪就被涂抹归到了主的身上，被替代了。
一切的罪就被涂抹归向主的身上，并且替代。
人要是不信，
人若果不信，
这就归在他自己的身上，将来还要接受大宝座前的审判。
罪就归到他自己的身上，将来还要接受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谢谢圣灵让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
多谢圣灵让我们听到这个信息。
更加让我们把这信息传给我们身边还没有听到的朋友。
更加将我们将这个信息传给我们未知道 将这个信息传给我们身边 未知道这个信息的亲友。
谢谢主你的救赎。
多谢主你的救赎，
你并且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居所，
并且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居所。
谢谢主你的圣灵每时每刻为我们祷告，带领我们，塑造我们。
多谢主你的圣灵每时每刻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带领塑造我们。
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正路，
求圣灵继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正路，
医治病痛者，
医治病痛者，
安慰伤心忧愁的人，
安慰伤心忧愁的人，
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全心全意地来到你的面前。
当我们众人如同一人全心全意地来到你的面前，
宣读你的话，
宣读你的话，
赞美你的话，
赞美你的话，
讲解你的话，
讲解你的话。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
一切颂赞荣耀归于至高三一神，
一切颂赞荣耀归于三一神。
如此在圣灵里面的祷告，
如此在圣灵中的祷告，
是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下面我们下面我们用灵歌来 赞美我们的神。
以下我们用灵歌来赞美我们的神。神啊，你是慈爱，神啊，你是慈爱信实，
神啊，你是慈爱信实，
满有恩典怜悯的父神，
满有恩典怜悯的父神。
你的话永不改变，
你的话永不改变。
今天在疫情的情况中，
在今天疫情的情况中，
我们每天所需用的，
我们每天所需用的，
你恩手丰富为我们预备，
你恩手丰富的为我们预备。
你的信实广大，
你的信实广大。
Shit.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读神的话。
现在我们一起朗读神的话。
经文选读74。
经文选读74。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你们晓得现今 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敬嫉妒。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
在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所以趁着现在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所以趁着现在手上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要把握时机，将主耶稣的福音传到地极。
要把握时机，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地极。
向万邦传福音。
向万邦传福音。
我们有一故事传给万邦，使人心会传遍万国，是赞美慈爱故事，讲述平安与真光，讲述平安与真光，平安也必要传回城。Hey!
我们继续朗读神的话。
我们继续朗读神的话。
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
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无碍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这一切以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里因感歌颂神。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主耶稣基督甘愿钉十字架救赎的恩典，
主耶稣基督甘愿钉十字架救赎的恩典，
全因为爱，
全因为爱，
要每天背十字架跟从耶稣，
要每天背十字架跟从耶稣，
活出爱，
活出爱。
世界，活出。
下面是吴牧师讲道的时间。
而家系吴牧师讲道嘅时候。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在我们开始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我哋开始信息之前，大家一齐祷告。
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我们渴慕你。
我们渴望你。
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恳求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愿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使用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疫情爆发的这将近两年的时间，
疫情爆发将近两年的时间，
相信许多人都深深的觉得，
相信每一个人都深深的感觉到，
活着就是莫大的一个福气，
活到今日就是一个莫大的福气。
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暂缓，
其他事情都可以暂缓，
所要的目标，
所有的目标，
就是要健康的活着就好，
就是要健康的活着就好了。
但是当生活变得一成不变的时候，
但当生活变成一成不变的时候，
通常会带给人无聊感，
通常会带给人有一种无聊感。
而当人们感到无聊的时候，
当人们感到无聊的时候，
就容易变得做错事，容易做错事，
就很容易做错事。
任职于滑铁卢大学，
任职滑铁卢大学，
并且参与一个叫做无聊与疫情关系研究的一个博士。
他们参与了一个无聊和研究这个疫情的当中一位博士，
这位神经科学的博士，
一个神经科学博士，
名叫丹克特，
名叫丹克特。
他说，当人们出于各种理由，
当人们出于各种理由，
没有办法对当下正在做的事感到满足的时候，
没办法当正在做的事感觉到满足的时候，
无聊其实就是讯号，
无聊就是一个讯号，
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时候去做一些别的事了，
要告诉我们 是什么时候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
那一种不安又没有办法专注的感觉，
那种不安又没办法专注的那种感觉，
就是大脑在促使我们去抓一抓那种如同瘙痒的不满足感，
就是大脑 正促使我们去抓一抓那种好像塞痒，就是被塞咬那种不满足感。
其实讲到无聊，
其实讲到无聊，
不是每一个人的无聊都是一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的无聊感都是一样的。
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大学
心理学的助理教授，
心理学的助理教授
威斯特盖特，
威斯特盖特
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指出两个导致无聊的状况，
在他的研究的报告里面研究出两个导致无聊的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对事情失去了专注力，
第一个是对事情失去专注力，
第二个就是在做事当下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
第二个就是当做一些事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没什么意义。
所以也不只是无事可做才会导致无聊，
也都不可以说因为没有事可以做所以导致到我们变成无聊，
相反的，
反而相反的。
有时候人们正是因为太忙了，
就是因为有时人觉得很忙碌的时候，
或者是因为工作小孩，
因为工作或者是小孩，
当有太多事必须去做的时候，
当有很多事必须要做的时候，
反而会导致无法专注在目前正在做的事，
反而导致到我们没办法专注在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事，
就因此感到厌烦，感到无聊，
就因此感到很厌烦和无聊。
于是当人们想要打破那种无聊的感觉的时候，
当人们想打破那种无聊的感觉的时候，
就更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带有风险的事，
就更有可能做出一些带有风险的事。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神经科学专家，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神经科学专家
丹克特，
丹克特
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指出，
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面指出，
人们可能在无聊的情况底下，
人们可能在无聊的情况底下
开始吸毒，
开始吸毒，
酗酒，
开始酗酒，
或甚至是自我伤害，
甚至乎是自我伤害，
做一些这种高风险的 行为，
做一些高风险的行为，
这个都是跟无聊所造成的一些的错误的一个行为，
这个都是因为无聊所造成的一个 错的行为。
因此疫情限制人们行为行动的时候，
因为疫情限制我们人们的行动的时候，
面对这种长期的防疫的措施，
面对一个长期防疫的措施，
还有那些想做却又不能做的事，
还有一些我们想做但是又不可以做的事，
人们就会倾向去承担一些风险，
人们就情愿去承担一些风险，
做一些别的措施，
做一些别的措施，
比如说去破坏一些防疫的规定，
譬如我们会做出一些 破坏防疫的规定，
来借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无聊的那种 窘境，
直接一个行为去解决我们那种无聊的那种境界。
所以在过去这两年，我们看到社会新闻都发现这屡见不鲜，
所以在过往这两年，我们看到的新闻都看到很多屡见不鲜的事。
不管怎么说，
不理是怎么说，
即使没有疫情，感到无聊也是稀松平常，
即或没有疫情，感到无聊都是很轻松平常的。
所以与其产生那种挫折感，
所以这样就产生那种挫折感，
又或拿无聊当成一种不理智行为的一个挡箭牌，
用无聊当做一个理智一个挡箭牌。
这个精神科的这个专家丹克特说，
这个精神科的专家丹克特是这样说，
他建议人们要好好去思考，
他建议我们要好好地去思考，
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思考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他这样说，
他这样说，
反思为什么感到无聊，想想你对在做的事哪里不满意，这有助你我找到适合的一个替代活动。
他叫我们反思为什么我们感到无聊，想想我们自己对那件事为什么不满意，是有帮我们找到适合的代替的活动。
所以其实无聊其实非常的普遍，
其实无聊是非常之普遍。
当我们讲到无聊这个词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无聊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无聊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罗马的时代，
无聊在我们在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罗马的时代，
当时的哲学家，
当时的哲学家
叫做一个名叫塞纳加，
一个名叫做塞纳加，
他可能已经开始抱怨了这个所谓的当时我们现在认为的无聊悠久的一个传统，
当时他已经开始抱怨我们现今所讲的是一个无聊的传统。
有一次他跟朋友沉闷的交流当中，
一次佢好沉闷咁同朋友交流，
他就问说，
佢就咁问讲，
我们还要忍受同样的事情多久？
我哋继续要忍受同样嘅事情，要忍到几时呢？
然后他又继续说，
然后佢继续咁讲，
我没做什么新的事情，
我冇做啲咩新嘅事，
我也没看到什么新的东西，
我亦都睇唔到有啲咩新嘅嘢出，新嘅东西。
最终连这个都让我感觉恶心，
最近连这一个都令到我觉得好呕心。
后来中世纪出现了一个叫Assyria 怠惰的一个名词。
后来在中世纪出现一个叫做懈惰的名词。
这个名词源自于希腊语。
这个名词呢是源自于希腊文。
就是所谓的希腊文希腊语，它是代表漠不关心的意思。
希腊文嗰度，希腊语嗰度咁样讲就代表系等于漠不关心咁。
这个字 Assyria 是被基督徒认为是一种罪恶的那种冷漠或者是懒惰。
Assyria 呢个字喺基督徒我哋被认为系一种叫做系冷漠。
但我们英文用来讲无聊，用到这个 boredom 哈这个字。
当我们用英文讲无聊是 boredom 这个字，
其实这个字在19世纪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其实这个字在19世纪已经出现了，
但是一直到了大家很熟悉的 Charles Dickens， 就是狄更斯的，在他一部小说里面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才慢慢的被人 所知道。
当时在特根森他在他的小说里面提到这个字的时候，后来人们就慢慢地去认识到这个字。
到了今天，无聊感显然是无处不在了。
到我们现今的世纪，无聊感是显然是无处不在。
有人说它就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瘟疫一样。
有人说无聊就好像现代社会一个瘟疫一样。
早在2016年，
早在2016年，
有一名法国的工人，
有一名法国工人，
他以那种倦怠的表，就是他用无聊这样的一个当作理由，
他用一个无聊当作一个理由
来起诉了他前雇主，
去来起诉他前雇主，
而且打了胜诉，
而且是打胜了这一个官司。
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从90年到的中期到2010年出生的这个我们说的 Z 时代的这些人，
在90年到我们现今这个2021年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叫做 Z 世代。
这个时代的人他们有一种新的无聊感，
在这个世代里面那些人他有一种新的无聊感，
他们叫做手机无聊，
他就叫做手机无聊，
他不会漫无目的的在手机上面滑动寻找任何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就在手机里面经常去查找一下任何有什么感兴趣 的事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
你家中如果有一些青少年年轻人，
你家里面如果有一些青少年，
他们常常用一个词来表述他们的无聊感，
他们常常用一个词来去 表述他们那种无聊感。
我相信大家在家里都听过他们说 whatever，
我想大家在家里面都听到他们常常这样说 whatever。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
你听不听到我说什么？
whatever， 随便了，
whatever， 随便了。
当你跟他说我觉得这部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呢，
当你跟他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好看哦，
whatever， 随便了，
他就跟你回答一句英文 whatever， 随便了。
随便的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不在乎去回答你这个问题。
随便呢，这个字呢，就是代表去答复你话，我唔系好在意你讲啲乜嘢嘅。
不在乎去回答哈。
唔在乎去回答你嗰啲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
其实我哋可以咁讲。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我们将它整理一下。
人之所以会感到无聊，
人之所以感觉到无聊，
其实主要的原因，
其实主要的原因
有两个，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过度的刺激，
第一个是过度的刺激
，overstimulation，
就英文叫做 overstimulation。
我们生活在一个、叫我们去相信什么事是越多越好的一个社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是教导我们什么叫做是越多越好的社会里面。
如果有一点是好的，
如果有一点有少少的是好的，
那么更多呢会总会是更好的。
如果有更多呢，当然会更好呢。
喝一杯很好，
喝一杯挺好、啊、
喝两杯更好，
喝两杯更加好，
五杯就会送你到天堂去了，
喝五杯呢就会送你去到天堂那里、
啊、嗑一颗药有帮助的，
喝一颗药呢可以帮助的，
两颗就开始起作用了，
两粒呢就开始起作用，
三颗会让你感觉全身都很爽，
三粒呢就令到你全身都感觉非常之爽，
五颗一定让你神魂颠倒，
五粒呢就令到你神魂颠倒。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男女的交往上，
同样的情况都是出现在男女的交往上面，
不管是男友或者是女友，一个换了又一个，
不管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换然一个又一个，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这样，
不断的受到那种所谓的要爬上楼爬上梯子的那种压力，
即是不经不觉就是受到那种一定要爬上这个楼梯那种压力，
从一份工作跳到另外一份工作，
从一份工作跳到另外一份工作，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完全适合自己的工作，
尝试找到一份是完全适合自己的工作，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
从一个教会又转到另一个教会，
从一个教会又搬到另外一个教会，
朋友之间的相交也只是短暂的那种认识相识，
朋友之间那种友情都是一种短暂的相识，
才刚开始彼此 有一点了解，
刚刚开始彼此有一点了解，
就要开始换去认识新的朋友，
就觉得要去换一个新的朋友。
我们每天所接触的这些广告媒体，
我们每一天接到一些广告的媒体，
更是抓住了人的这种心态，
就是捉住我们人有一种这样的心态，
要买更多，
要买更多，
要买更新的产品，
要买更新的产品，
要买一些现实的产品，
要买一些 现世的，即现今的最新 model 的产品。
第二个造成无聊的原因，
第二个造成无聊的原因
就是尾声不足 under commitment，
就是尾声不足 under commitment，
这有部分是因为大量的过度刺激所引起的，
这个是因为有大部分过量刺激的所引起的，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过着一个、尾声 20% 的日子，
是过着一个20% 的尾声 的过程，
就好像我们被问到 你所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时常被问到你所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回答总是、什么都相信一点、
我们通常会听到人家这样回答，什么都相信一点，
想想好像就是那些在自助餐排队点餐的时候，
就好像那些在自助餐排队这样去选东西的时候，
指着前面各式各样的菜，
在前面有各样各式的菜、
一点点那个，一点点这个，
他就说少少一点少少那些、
其他的都不要太多、
其他的都少少没太多，
我们对婚姻尾声 20%，
我们对婚姻的尾声也都是只有 20%，
我们对工作的尾声也是 20%，
我们都对工作的尾声也都是 20%，
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尾声 20%，
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尾声都是得 20%，
我们对家庭尾声也是 20%，
我们对家庭的尾声也都是 20%，
我们对我们的事业尾声也是 20%，
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事业摆上的尾声都是得 20%，
我们信徒我们对教会的尾声也是 20%，
我们信徒我们对教会的尾声都是得 20%，
最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尾声也就是 20%，
最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都是只得 20%。
难怪我们会感到沮丧，
难怪我们会感到沮丧，
难怪我们会心烦意乱，
难怪我们会心烦意乱，
难怪我们会无聊，
难怪我们会感到无聊，
因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足够的委身，
因为我们对任何的事情都没有足够的委身，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叫我们每天都很兴奋地去迎接新的一天的开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 很兴奋地去迎接新一天的开始。
其实在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在一切的背后
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我们要去探讨的，
有一个很深的问题我们要去探讨。
所有这些无聊，
所谓为什么有这些无聊，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过度的自我的关注，
就是因为来自我们自己过度自己的关注。
无聊的人，
无聊的人，
其实在本质上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在本质上其实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们透过自己那种有缺陷的一个视角来看万事，
他透过自己有一个缺陷的那个去看这个所有的事。
我们会觉得无聊，
我们会觉得无聊，
是因为我们变成了无聊的人，
因为我们变成一个无聊的人。
说实话，
讲实话，
我们是在对自己感到厌烦，
其实我们是对我们自己感到厌烦。
无聊的这个问题不在于哪里的某个地方或是某一件事出了问题，
无聊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事出了问题，
造成了我们的无聊，
造成我们的无聊。
无聊其实我们要知道答案就要往我们的里面去看，
无聊其实我们要从我们的里面去找答案。
讲到这里，不要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讲到这里大家不要误解牧师的意思。
我不认为一天忙忙碌碌就可以解决无聊的问题，
我没有认为一天忙忙碌碌就可以解决无聊的问题，
因为忙碌的人往往也很无聊，
因为忙碌的人往往他们都是很无聊的，
他们只是用忙碌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虚，
他们用忙碌来掩饰自己内心里面的空虚。
无聊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出了问题的一个征兆，
无聊是我们生命里面出现了一些征兆，
就好还记得上次我们谈到忧愁的时候一样，
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忧愁一样，
上帝借着无聊来提醒我们，
上帝借着无聊这样去提醒我们，
我们的心生病了，
我们的心其实生了病。
无聊表明了我们的生命正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去，
无聊就是正正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走向一个错误的路上面，
我们需要回转，
我们需要回转。
那么我们要如何战胜无聊呢？
那我们怎样可以战胜无聊呢？
就需要我们重新去调整我们面对每一天的方式，
就是要我们重新去调整我们每一天面对生活的方式。
我想借着今天的这 两段的经文，
我想藉着今天这两段经文，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传道书九章十节，
传道书九章十节，
还有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七节，
还有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
跟大家一起来寻找解决无聊的问题，
跟大家一起去寻找解决无聊这个问题，
并且能够战胜无聊，
并且可以战胜无聊。
第一点就是传道书九章十节的上段 上段句，
第一节是传道书九章十节的上半节，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这个 message 信息版的圣经，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圣经版的信息，
他对这一句话有非常精辟的翻译，
他对这句说话有很体贴的翻译。
他说无论什么事出现抓住他并去做，
无论有什么事出现就要捉住他并去做。
我很喜欢这样的翻译，
我很喜欢这样的翻译，
因为他强调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生命的那种不可预测性，
因为他强调就是在我们生命 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出现的事情。
不管我们的一天的计划是多么的周密，
不管我们一天的计划是几咁周密，
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
总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出现。
当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
当这样的事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抓住它并且去做，
我们就要捉紧它并且去做。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一句话有更深层的含义，
这句说话有更深层的含义，
就是要挑战我们去把握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日常的责任，
是要挑战我们，叫我们怎样把握我们日常生活一些责任，
并且要确保去完成他们，
并且是要确保去完成我们的责任。
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活在那种永无止境的梦想里面，
我们可以轻轻松松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幻想里面。
我们可以幻想着所计划的事情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完成，
我们可以幻想我们所一切所计划的事怎样怎样这样可以完成它。
但是只要事情还没有完成，
当只要事情还没完成的时候，
就是没有完成，
就是没完成。
不要想说我们哪一天 会把它完成，
不要说我们会在哪一天会将它完成了，
因为对大多数的人来说，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
那一天呢是遥不可及的，
那一天是遥不可及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就拿牧师自己来说，
可能 甘牧师现在已经在心里在笑了，
可能甘牧师现在在心里面已经笑了。
从这个夏天一开始，我就想盖一个阶梯的高台。
在个夏天一开始，我就想做一个高台，一个阶梯的高台。
因为我后面的那些树丛太高了。
因为牧师屋企后面那些树太高了。
我就想要弄一个高台，能够站在上面 来修那些草、那些树。
牧师就想着自己砌一个高台，然后站在上面这样 去修剪那些树。
我一直在想象着。
我一直这样是这样想象，
想象着做好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想象如果我做到这个台之后是怎样一个情况之下。
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点进展也没有。
但到目前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
司布真牧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在牧师这样
司布真 Spurgeon。
Spurgeon 是这样讲过一句说话，
一件好事胜过一千个绝妙的理论，
一件好事胜过一千个绝妙的理论。
做我们需要做的，
做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所其实我们如果做我们需要做的事，
其实如果我们要做我们想做的事，
比浪费了四个小时去想象我们想做的事来得好，
比我们在花四个钟头去想象我们怎样做这件事是更加实际的、更好的。
所以当所罗门这么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他的意思不是说，
他的意思不是这么说，
如果你的手碰巧找到了一些事情要做，那就去做。
不是说你如果你的手很巧合地撞到一些东西，那你就要去做了，碰到一些东西你就要做了。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休息一天，什么事都不要做。
如果没有遇到一些什么要做的，那我们休息一天，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我们的手总是能够找到事情做的，
我们一双手总是一定会找到一些东西是给我们去做的，
总有一些事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总是一定会有一些事是需要我们去完成的。
我们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我们每一天都有做不完的事，
这就是人生，
这个就是叫做人生。
不管大或小，
不理它是大或者是小，
总要有人去做，
总是要有人去做。
甚至不管我们想做或不想做，
不要说我们想做或者是不想做，
我们都得去做，
我们都是要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这就是神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话。
我们每天都有要做的事，
我们每天都有我们要做的事，
我们都有生活当中的家务、工作、责任还有任务，
我们都有生活、家务、工作和任务要去我们做的。
没有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来搭便车，
没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搭便车，
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坐享其成的这样子 过日子，
我们不可以是只是坐计程车这样去过日子。
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这里面有一个更深的含义在里面。
治疗无聊的最佳方法之一，
治疗无聊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参与去帮助他人，
是参与和是帮助其他人。
有个医生这样说，
有个医生这样说，
每当有病人来找他抱怨那些没有病理因素的不明症状的时候，
每方有病人来跟他抱怨或者一些有不明症状的病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他们一句话，
他都会告诉他一句话，
他就说 crawl out of yourself， 爬出你自己，
他说爬出你自己，
意思就是让你要爬出那种自怜自艾的那种洞穴，
意思就是说你要爬出你那种自怜自怨的洞穴里面，
要投入这个真实伤害人的世界里面，
去投入这个真实伤害人这个世界里面。
曾经有人也问过一个精神病的学家，
曾经有人问过一个精神病学家，
叫卡尔门林格，
他叫卡尔门林格。
如果你感觉精神崩溃了怎么办？这些人问他，
如果你感到精神崩溃的时候你怎么做呢？
这些人也想，都在想说他一定会回答说去看心理医生啊。
那些问他的人都会想着他一定会这样答的，就是说去看心理医生咯。
但是这位心理医生说，
但是这位心理医生这么说，
他说锁上 你的家门，
他说锁上你的家门，
穿过铁轨就走出你的家门就是了，
穿过这个铁路就走出你的家门就是了，
找到有需要的人，
你找到一些有需要的人，
做点什么来帮助那个人，
做一些事情去帮助那个人。
当我们全身心的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全心地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难感到无聊，
那时候我们很难会感觉到自己是无聊的。
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但当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到无聊，
我们就会感到无聊，
从我们的自我爬出来，
从我们的自我这样去爬出来，
我们的问题就会显得小一些，
我们的问题就会显得少一点，
我们的无聊也很快就会消失，
我们自己的无聊就会很快地消失。
传道书九章十节继续说，
传道书九章十节这样继续说，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不单单是我们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不单只是我们手所当做的事要去做，
我们还要满怀热情的尽力去做，
我们还要满怀热情和尽力地去做。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但我们当尽力的去对待生命，对待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去尽力地去对待我们的生命，对待我们的生活，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太短暂太脆弱了，太宝贵了，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太短暂太脆弱太宝贵了，
我们不能够等闲的来等闲视之，不能随随便便把它当作不当作一回事，
我们不可以将它等闲之事随随便便地当作不一回事这样。
我们无论做什么，
我们无论是做些什么，
我们都应该尽力去做，
我们都应该尽力去做，
要带着热情，
要带着热情，
带着激情，
带着激情，
带着百分之百的尾声，
带着百分之一百的尾声。
然而大多数的我们，
然而大多数的我们，
其实都不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都不是这样去看待我们的生命，
我们对我们日常的工作常常会觉得是无聊的，
我们对我们日常的工作我们常常感觉到很无聊，
其实这跟圣经对工作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其实这里是对圣经的讲看法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切的工只要是为了荣耀神的都是非常高尚的，没有贵贱之分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一切的功为的是要荣耀神的，是很高尚的，
是没有贵贱之分的，
没有贵贱之分的。
如果我们用正确的心态去做的话，
如果我们用一个正确的心态去做的话，
即使是最平凡的一件事，
甚至是一件最平凡的事，
都是非常值得的，
是非常值得的。
不过我们也或多或少都为此有那种挣扎，
我们或多或少都为到这样而有一些挣扎，
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社会这样告诉我们，
有些工作比其他的工作更重要，
有一些工作是比其他工作的更重要，
没有错，有些工作的薪水比其他的工作来得高，
没错，的确是有一些工作的薪水或者比其他工作是高一点的，
有一些工作他所获得的赞赏啦、赞誉啦，比其他的工作多得多，
有一些工作他会得到大家的赞赏是比其他工作是会多的，
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去抱怨对工作失去理由感到无聊的一个理由，
但是不是可以藉着这些这事情我们就去抱怨说我们感觉到对那份工作无聊的一个理由，
我们不是要天天都喜欢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需要我们每一天都是要我们喜欢我们所做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也不是一直都会很有趣的，
我们的工作也都不可以担保我们一直做下去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工作，
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工作叫做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们将它叫做工作，工作就是工作，
我们不是叫它叫做享乐，
我们不是叫工作是享乐，
因此即便我们不想去做，
所以即便是我们不是很想去做，
即便我们做了也享受不到任何的乐趣，
甚至乎即便我们做了我们都也都不会享受到任何一个乐趣，
我们还是应该去做，
但是我们仍然是应该要去继续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
把我们的热情投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将我们的热情投入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看看之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
想一想这句经文是怎么说的，
想一想这段经文是怎样说的，
他不是说，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如果愿意的话要尽力去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尽力去做，
他也不是说如果喜欢的话要尽力去做，
这段经文也都不是这样说，如果你喜欢的那就去做，
他也不是说如果报酬好的话要尽力去做，
他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如果是报酬是好的那我们就尽力去做，
上帝是这样说，
上帝是这样说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要尽力去做，你把其他的都交给我，
不理你愿不愿意，中不中意，想不想做，都要尽力去做，其他的就交给神。
其实在这一句真理背后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神学的真理，
其实这句真理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真理的故事在当中，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主权，
如果我们是相信神的主权，
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
那我们就应该这样相信，
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位置，
我们之所以被摆在这个位置，
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在那里，
就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在那个位置，
如果上帝不要我们在那里，
如果上帝是要我们在那个位置呢，
他就如果不要我们在那里，我们就会在别的位置，
如果上帝是不要我们在那个位置，我们就会在别的位置，
而我们之所以在这个位置，
而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
那一定是出于上帝刻意的安排，
这一定是出于上帝刻意的安排，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
如果我们相信一点，
那么即使在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那即使我们在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下，
我们还可以每天来做我们的工，
我们仍然可以每天这样去做我们的工作，
像是为主做的一样，
好像就是向主所作的一样，
为主做的一样，
为主所作的一样，
尽我们所能的去荣耀他，
尽我们所能的去荣耀神。
经文接着又继续的告诉我们说，
经文继续接着咁样话俾我哋知，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因为在你所去的阴间，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没有智慧。
在第十节经文的末段，
在第十节的经文的末段，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不理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迟早都要下到阴间，也就是死去，
我们迟早都会下到阴间，
这是我们必去的地方，必会死去，
是我们必去的地方，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必要死，结束地上的工作，
我们一定会死，结束我们在地上的工作。
有一首古老的诗歌，
有一首古老的诗歌，
名叫《归家》，
个名叫做《归家》。
它其中有一段的歌词这样说，
它其中有一段歌词这么说，
时间急急在逝，机会要越过，越过我也越过你，阴影渐渐在急，死亡要来捉，来捉我也来捉你。
时间急急在逝，机会要越过，越过我也越过你，阴影渐渐在集，死亡要来捉，来捉我也来捉你。
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场的彩排，
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场的彩排，
错了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错了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
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
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
去做我们在地上要做的事，
去做我们 应在地上要做的事。
其实很快的，
其实很快的，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比我们想象还要快，
我们在日光下的生活的时刻就很快就会结束，
我们在日光之下生活的时光很快就会结束。
很讽刺的是，
很讽刺的是，
人们通常都要经历过一场悲剧才会认真的去看待面对生命的短暂，
人类是永远都是要经历过一段悲剧才会这样去真真正正去面对这个悲，这个什么
生命的短暂，
生命的短暂，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第一次的死，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第一次的死，
当然除非我们碰巧可以活到被提，
除非我们很幸运可以活到我们是被提那段时间。
重点是，
重点是
好好的去做我们现在打算或者是尝试要做的事，
好好去做我们现在我们打算要做或者是尝试要做的事。
我们没有时间去感到无聊，
我们没有时间去感觉到无聊，
工作乃是我们有生之年的一种权利，
工作是我们有生之年的一个权利，
是为那是为时短暂而且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权利，
是为时短暂但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权利，
因为等我们进入坟墓里以后，
因为等到我们进入坟墓里面之后，
就再没有工作的机会，
就没有工作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什么的谋算知识跟智慧，
所以在那里我们不需要什么谋算什么知识什么智慧。
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可怕，
听起来有点可怕，
其实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
好好去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
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做我们手所当做的事，
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做我们手所当做的事，
试着想象一下，
试下想象一下，
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上半段，
我们现在去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的上半段，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说的话跟我们所行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所做的事，
上面都有我们的名字写在上面，
上面都有我们的名写在上面，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是谁说的那一句好或不好的话， 或者是谁做了哪一件不好或好的事情。
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哪一个人说哪一句说话，或者是哪一个人做了哪一件事。
我们有时候对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事，
有时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说的事所做的事
非常的草率，
非常的草率。
正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在做什么在说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看到我们所做的或者是 所计划的。
让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想象一下，
让我们再进一步去想象一下，
如果耶稣必须在我们所说的话所行的每一件事上去签上他的名呢？
如果耶稣基督要去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讲的每一句说话签上他的名，
如果我们认为他的名跟我们的言行有关，
如果我们认为他的名跟我们的言行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的言行就马虎不得了。
那我们的言行就马虎不得了。
主耶稣的名，
主耶稣的名
跟我们的言行是有关联的，
跟我们的言行是有关联的。
因为他的名跟我们是有关联的，
因为他的名跟我们是有关联的。
我们称自己是走在耶稣的道路上属他的人，
我们自己称我们是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是属主的人。
我们称他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称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生活的主，
我们生活的主。
我们也告诉世人，
我们都告诉世人，
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从他了，
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去跟从主。
我们甚至称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甚至称自称是基督徒。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一群人。
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
不理我们喜不喜欢，
主耶稣的名就跟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有关联，
主耶稣的名跟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有关系关联，
甚至包括我们所说任何一些愚蠢的言论，
甚至是包括我们所说的一切愚蠢的言论，
一些不友善的言语，
一些不友善的言语，
一些含怒的一种侮辱的话语，
一些含怒一些侮辱的话语，
一些脏话，
一些脏话，
一些威胁要挟人的话，
一些威胁或者要挟人的话。
神的名字跟我们所说的是有关联的，
神的名字跟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有关联的。
他的名字就依附在我们的抱怨，
他的名字就是依附在我们所抱抱怨，
我们的借口，
我们的借口，
我们那种自夸，
我们那种自夸，
我们的谎言，
我们的谎言，
我们的奉承，
我们的奉承，
我们对道德的一种妥协，
我们对道德的一种妥协，
我们的懒惰，
我们的懒惰，
我们的不诚实，
我们的不诚实，
甚至在我们可能犯下一些最严重的罪上面，
甚至乎在我们要犯下一些很严重的事情。
如果我们进入一些不正当的场所，
如果我们进入一些不正当的场所，
我们就是带着耶稣的名进去的，
我们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名这样进入去。
如果我们违规犯法，
如果我们违规犯法，
我们就是带着耶稣的名违反的，
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名是违反的。
我们如果对我们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如果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是无作非非为，
耶稣的名就被我们污蔑，
耶稣的名就被我们污蔑。
如果我们明白，
如果我们明白，
我们今天在世上是耶稣的代表，
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上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
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我们就会去更关注生活上的言行举止，
我们就更加应该关注我们生活上的言行举止。
我们都喜欢说耶稣是世界的光，
我们很喜欢说耶稣是世上的光，
而他 确实是世界的光，
他确确实实是世上的光，
但我们也是世界的光，
但我们都是世上的光。
有一句话说得好，
有一句说话说得好，
我们是某些人唯一会读到的圣经，
我们是某一些人可以读到的圣经。
唯一会读到的圣经，
唯一可以读到的圣经，
而且我们也是某些人，
而且我们也是某一些人，
唯一会看到的耶稣，
唯一可以看到的耶稣。
最后我们来看看十七节的 后半段，
最后我们看看十七节的后半段，
无论做什么借着主耶稣感谢父神，
无论我们做些什么借着主耶稣我们感谢父神。
最后一个避免无聊的方法，
最后一个避免无聊的方法，
就是在生活的任何处境下，
就在生活任何的处境下，
培养一颗感恩的心，
培养一颗感恩的心，
凡事借着主耶稣基督感谢父神，
凡事借着主耶稣基督感谢父神。
这节新约的经文，
这节新约的经文，
跟传道书九章的上下文，
跟传道书九章上下文
有非常奇妙的关联，
有非常奇妙的关联。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传道书九章的六到九节，
让我们回头去看看下传道书九章六到九节。
我打在屏幕上面哦，
牧师已经打在题目上面。
你会发现传道者在敦促我们去享受生活当中的那些简单的快乐，
你看到传道者是叫我们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享受一些短暂的快乐，
简单的快乐，
简单的快乐。Sorry，
我们很快就会死去的，
我们很快就会失去的。
所以要享受我们的饮食，第七节，
所以要享受我们的饮食，
第八节说我们的穿着打扮也要好好去注意留意，
第八节说我们的穿着打扮都要好好地去留意。
第九节讲到我们要去享受我们的婚姻生活，
第九节讲到我们要享受我们的婚姻的生活。
虽然这些吃的啦、喝的啦、漂亮的衣服啦、美满的婚姻，
这些吃的、喝的、穿着的衣服、美满的婚姻，
都是非常简单平凡的快乐，
都是一些很简单平凡的快乐，
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
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
所以你会发现传道书在这里所讲的远远超过享乐主义派的主张，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传道书在这里这样说的，就往往是比那些什么享乐主义的主张，
因为这是在享受上帝每天给我们的祝福，
因为这里说是享受上帝每一天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因为过度的刺激，
我们有太多时候在过度的刺激下，
我们之前所说的无聊过度的刺激造成的，
我们之前所说的无聊就是因为我们过度刺激之下所造成的，
我们太多的时候就因为过度的刺激没有好好去花时间去数算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就是太过度的刺激，我们就没有花时间去数算神在当中的赐福给我们，
没有花时间来感谢神，
没有花时间去感谢神，
难怪我们会无聊，
难怪我们会感到无聊，
我们无法选择怎么样死或什么时候死，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现在要怎么活，
我们没办法可以选择我们什么时候死或者怎样死，但我们有办法可以选择我们现在应该是怎样活。
如果我们觉得无聊，
如果我们感觉到无聊
那是因为我们选择了无聊的生活，
因为我们自己选择了选一个无聊的生活。
无聊不是环境不好的问题，
无聊不是因为环境不好这个造成的问题，
而是一种因过度的去自我关注所引起的一个心灵的疾病，
因为是我们过度关注令到我们心里面所引出一个疾病。
无聊来自于过度的刺激跟卫生不足，
无聊是来自过度的刺激和卫生不足。
当我们将自己全然卫生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当我们全然将我们自己卫生给我们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无聊，
我们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无聊。
你对生活会感到厌倦吗？
你对生活会感到厌倦吗？
走出自我，
走出自我，
重新的委身给我们的主，
重新的委身给我们自己的主，
走出自己去帮助那些不信的人，
走出自己去帮助一些不信的人，
你对生活的态度就会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你对生活的态度就会 发出一种更新的变化。
无聊是一个警讯，
无聊是一个警讯，
显示我们不是在为上帝活，而是在为自己而活，
显示出我们不是为上帝而活，是为自己而活。
让我们好好去思想一下，
我们要好好去思想一下，
我们究竟是为谁而活，
我们究竟是为哪一个而活。
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
我们就当为他而活，
我们就当要为他而活。
好，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鼓励弟兄姐妹使用易穿着的方式来奉献。
在疫情的期间，我们仍然鼓励弟兄姐妹用易穿着来奉献。
我们每周都报告这一个事情。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重复报告这个事情。
因为也是来重复来，因为还有些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他还是第一次来做这个事情。
因为就是有很多的新的弟兄姊妹第一次这样来到教会去做这个奉献。
而且我们确实 也发现有弟兄和姐妹真是最近又忘记了这个小写的缩写的一个这个 code， 就是 SSCAC2020 这个。
因为上次我们当中也都收到一个奉献，就是弟兄姊妹忘记了怎样去做这个奉献，写那个缩写或者是小写的 SSCAC2020。
对，我们还是重复强调，如果就是你也可以以每周或每月的奉献呢，你可以把它呢可以按你的时间带到甘牧师的家里。
如果大家不是想经过 e-transfer 的，都可以按时间这样每周将你的奉献带到去甘牧师的屋企，带一个信箱。
不过在疫情间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用 e-transfer， 尽量用 e-transfer。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教会都是鼓励大家是用 e-transfer 是比较好的。
好，我们现在为奉献来祷告。
我们现在为到奉献而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我们灵魂、身体和财富，你是我们的，我们的灵魂、身体和财富，你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灵魂、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财富，都是你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本来是不配的，
我们本来不配，
但是又荣幸地成为了你的仆人和管家，
但是很荣幸能够成为你的仆人和管家。
你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日用的所需，
你赐给我们一切日用的所需，
充充足足，丰富有余，
充充足足，富富有余。
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你所交给我们的财物，
请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管理你所交托给我们的财富，
使用在我们各样的圣工中，
使用在我们各样的圣工上，
也让我们懂得把你从你所领受的再传递出去，
也都教导我们怎样从你所领受的这样去传出去。
也求主保守我们众人一颗甘心乐意的心，
也都求主保守我们众人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
让我们在钱财无用的日子能够安然交账。
当我们在钱财无用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安然地交账。
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Thank you.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马恩堂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今日参加南岸满恩堂的主日崇拜。
鼓励弟兄姐妹们在聚会结束以后继续留在线上。
鼓励弟兄姊妹在聚会结束之后仍然是在线上，留在线上。
与肢体有交流和彼此问安的时间。
与肢体有彼此之间的问安和交流的时间。
教会开办有新生命课程。
教会开办有新生命课程。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们参加。
欢迎对基督信仰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参加。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和吴牧师。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是吴牧师。
新一期的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即将举办。
新一季的把握时机宣教生命课程即将会举办。
这一期的把握时机课程仍然是在线上举行。
这一次的把握时机仍然在线上继续的课程。
目前只有普通话的课程。
只有普通话的课程。
时间是10月3日到11月28日的星期天。
时间是10月3日到11月28日，每逢星期日。
晚上7点到9点半。
是晚上7点到9点半。
教会鼓励还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们来报名参加。
教会鼓励还没参加的弟兄姐妹踊跃去报名参加。
这个课程的费用是99元，但是教会有80元的补助。
这个费用是99元，但教会有补助，每人80元。
有兴趣报名的弟兄姐妹与宣教部古祖纳执事联络。
有兴趣报名的弟兄姊妹可以与宣教部谷祖纳姊妹联络。
教会的祷告会，礼拜二的祷告会仍然是在线上举行。
教会的每逢星期二的祷告会仍然在线上到聚会祷告。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然后每周一至周五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有线上晨祷室。
然而每一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朝早七点半九点半有线上神祷室，那里可以线上参与。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感恩和代祷的事项想与牧者有单独祷告的时间，欢迎大家参加。
也都鼓励弟兄姊妹想有一些事情感恩或者是代祷的时候，也都可以在线上跟牧师这样参加。
请大家继续为新冠肺炎的疫情来守望祷告。
也都请大家为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当中继续这样为这件事祷告。
求神医治赐下平安。
求神医治和赐下平安。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周报内刊出代祷和感恩事项。
也都欢迎弟兄姊妹在周报里面去刊登代祷或者是一些感恩的事项。
请与关顾部陈爱珍执事和谭李杰珍执事联络。
可以与关顾部陈爱珍或者是谭李杰珍执事联络。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请甘牧师牧道时间。
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请甘牧师作牧祷的时间。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想跟大家是为一些事要祈祷。
今天想在这里为一些事情来祷告。
大家知道最近阿富汗的发生很多的事。
大家留意到国际新闻里面阿富汗最近的一个政局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
也都见到是很多的难民。
也看到很多的一些难民。
对于难民的定义，大家不同的国家可能都有不同的看法。
可能对难民这个名词的一个定义，可能每一个国家都不同。
少少数字，近呢几年呢，有人统计就系、是，起码呢啲全球最多难民嘅国家咧，大概 total 全部都系过1000到2000万嘅人。
根据这个图表啊，这个联合国难民署所定义的哈，全国的最多的叙利亚这个地方的难民人数是最多的，670万。
叙利亚670万，跟住阿富汗有260万。
看到第 排名第三的阿富汗也有260万。
我相信这个是过去五年的数字，
相信这是过去五年的一个数据，
不断的继续增加，
也这个数据也不断的、啊、向上来、啊、增加。
这些是一些很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政治和很多的生活的危险、
啊、每一个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面都有他们政治还有一 些,、啊、一些危险性存在。
还有现在香港的、啊、移民是很多人是要离开，
还有上次提到的、啊、现在香港的移民也是很多人离开了香港，
亦都有人用难民的身份去到欧洲或者去到很多其他国家是想定居。
有些、啊、从香港离开的到欧洲 用着难民的一个 名字、哦、名称、啊、到欧洲的一些国家。
就算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移居在、啊、北美或者是、啊、其他地方的人，
我们也看看现在其实移民在、啊、北美的这些不管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地方的人
都是因为觉得自己地方不够好或者是有危险，
都觉得自己所原本居住的、啊、地方不安全有危险，
或者不够或者想是更好的地方，
或者是想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这里加拿大的中国人都是难民呢？
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在加拿大这里的、啊、华人其实我们也是难民呢？
只不过不同形式或者不同口号，
只是用不同的一个方式一种的名称，
总是告诉他们人是居无定所。
其实在这里所要讲的是人在地上其实是居无定所，
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
很多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最好呢？
是不是当一个人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变得比较好呢？
去到原来发现一点都不是所想象的，
直到他们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才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原本想象，
更加不是那些宣传的手册所说得那么好，
也不是当时所听到的这些宣传的单张里面所说的。
我们就算在加拿大好有很好的安定的生活，
即便我们在加拿大有很安稳的一个生活条件，
我们已经是可以好感谢神，
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好好感谢神，
但是总会发觉都不是永恒，
但我们也知道我们会发现这都不是长久永恒的。
我们看到阿富汗的情景很可怕，
我们看到阿富汗最近的情况非常的可怕，
他很多加拿大人即是不说其他国家，加拿大人他们想回来他们回不到，
有些我们 就先讲加拿大好了，我们、他们想要回来都回不来，
甚至国家说我们不再派飞机去接你们，
甚至、政府也国家也不再派、飞机去把他们接回来，
我们拿到什么国籍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想想我们不管是拿到哪一个国家的国籍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
到了某个地方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保障，
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 在一些国家的一些保障，
我们真的要为世人祷告，
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为世人的祷告。
人是很想寻求一个安定的地方，
人真的是很想寻找一个安稳安定的地方。
我经常都记得诗篇九十篇所讲的，
就让我想起诗篇九十篇所说的，
在创世以来人的居所只有一个，
当中摩西所说的从创自古以来人的居所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在神的里面，
就是在神的里面。
所以我们为世人的是回转祈祷，
所以我们在这里为世人的回转悔改来祷告。
这个疫情也都是令我想起、本来我以为会有很多人或者很多的见到见证是人是回归信主认识神、
在这个疫情原本也是期望有更多人能够回转、归向神的。
我们真的要为人祈祷，
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为人世人来祷告。
在什么的情况底下，
在任何的情况底下，
神是呼召人回家。刚才说
我们的神在呼唤着我们回家。
牧师讲关于无聊，
刚刚吴牧师谈到无聊、
就是我讲一个很无奈的信息，很无奈的感觉。
牧师在这里 讲到一个很非常无奈的一个信息，
因为人总是 听不到神的呼召，
因为人总是听不到、啊、神呼唤的信息、
啊、其实我们自己都是，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
我看不到我们今天做什么事，
我们看不到我们今日在做什么，
那我们当然不会去做啦，当然不会去做啦，
当然我们就不会做，
真的在神面前是祷告祈求寻求神，
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啊、迫切的祷告，
我们一起为难民为世人祈祷，
我们为这些难民为世人来祷告。
创造天地的真神，
创造天地的真神，
你的永恒和伟大，
你的永恒你的伟大，
我们经常都不想见到，
我们都不想看到，
当我们觉得是不需要神都可以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神我们都可以生活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人的罪，
这就是我们人的罪，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得到，自己可以是搞定，
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啊、搞定一切，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就可以，
我们努力去寻找我们的家乡，
我们努力的在地上寻找一个家乡，
我们努力计划我们的明天，
我们努力的去计划我们的明天，
我们用很多方法保障我们的将来，
我们用许多的方式去保障我们的将来，
这些都是一些虚幻的事，
这些都是虚空，
因为神你创造我们的时候，
因为主你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将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
你将永恒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只有神才可以满足我们，
只有神唯有你能够满足我们，
又因为我们在罪的里面，
就因为我们是在罪当中，
只有耶稣才可以救我们，
只有主耶稣能够救我们，
求天父你怜悯人类，
主啊求你怜悯这世人，
你向世人的呼召，
你向世人的呼喊，
叫人是回到你的安息里面，
叫人能够回转来到你的安息里面，
我们的心灵需要天父，
我们的心灵需要天父，
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有一个人的灵，
你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有一个人的灵，
只有天上天父才可以满足我们，
也只有天父你自己能够满足我们，
我们肉身世人都受了很多苦，
我们的肉身我们在这世上的人都受了很多的苦，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人，
我们听到见到的很多人在危险受苦的生活底下，
我们所看到所听到的很多人在受苦在苦难当中，
很多人是没了希望，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希望，
很多人是他以为可以有把握的国籍都是没用，
很多人认为很有把握的一个国籍对他们也没有用，也
很多人是有很多钱都是没用，
即便在地上拥有很多的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也没有用。
天父，求你怜悯我们。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真的有，真的盲了眼，我们看不到。
我们好像，不要让我们印着景象，看不见这些。
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叫人的心是，求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人的心。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人的心，
叫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神，
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
所有依靠都只是短暂，
所有的世上一切的依靠都是短暂，
所以求你听我们的祈祷，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为到现在阿富汗的情况来祷告，
为此刻阿富汗 的情况来祷告，
很多人生活在没有盼望是的底下，恐惧的底下，
许许多多人生活在一种没有盼望恐惧底下，
其实还有很多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同样的危险，
其实在这个地上，在这世界里面很多其他地方也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我们仍然为缅甸有祈祷，
我们也为着缅甸来祷告，
也都是因为这个疫情很多地方是再次是有爆发，
我们同样为着这个疫情在、啊、不同的地方有再一次的爆发的情况，
继续为到美国、巴西和印度，
我们继续为着美国、巴西、印度，
他们的疫情是没停过，
他们在当地的疫情一直都没有停过，
我们看到是现在说的是几百万人是死亡，
每天看到几乎是上百万人就这样死去，
是讲紧系几千万嘅人喺度逃难嘅，
看到几千万人在当中啊，在逃难，
呢啲都系每一个都系灵魂，都系人人啊，你宝贵嘅创造。
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灵魂，是你所创造宝贵的灵魂。
求你怜悯我哋，
求你怜悯我们，
求你嘅恩典临到世人，
求你的恩典临到世人。
我哋唔单止为呢个疫情祈祷，但快啲嘅停止。
我们不单只是求这个疫情能够赶快的止息，
更加为好多国家嘅政治唔稳定嚟到祈祷。
我们也为很多一些国家政治的不稳定来祷告。
我哋嘅系百姓，佢哋嘅生活系好多喺艰难嘅时候，
许多的百姓生活在艰难底下，
需要神你系帮助你，
是需要你的帮助的。
听我哋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常与你哋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